今日是父亲节，也都首先向每一位父亲来到去送上我的问安，父亲节快乐。同样也都为将怎么讲呢，是不是应该可能做父亲还是必然会做父亲的弟兄来到讲声父亲节快乐呢？没人应我。好，无论怎么好，今天我想尝试就用一个男人的角度来到讲父亲。或者调翻转咧，应该咁讲啊。父亲节讲个男人嘅生命故事，呢、这个就系大卫嘅生命故事。一个今日选材嘅诗篇三十二篇咧，其实的确系一个喺我拣呢个嘅父亲节题目里边嘅时候咧，系一个艰难。好多好多好我哋常用嘅属灵伟人嘅形象咧，我哋都讲咗几次。但唔知道你哋有冇感觉咧？嚟嚟去去，我哋啲所谓属灵伟人咧，圣经里边父亲父亲咧，都冇乜几个咧好人嚟嘅。啲父亲咧，其实咧越做得衰嘢多咧，篇幅就记载得越长嘅。啊，你翻去大家比较一下，嗰啲好乖嘅父亲咧，好正正经嘅父亲咧，啲记载好短嘅。俾嗰个例子你咧，就系以撒。以撒咧一个好。即是少提及的一个父亲，但是他又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无论怎么好，今天我想从大家大卫的生命故事来讲这个属灵生命成长的动力，就在三十二篇里面这一段的认罪悔改诗。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父亲节还要选认罪？牧师你好像太过沉重是吧，放过我们吧这样。不过我是想从一个男性的软弱，男性的一个的所谓叫做难处呢来入手，让大家明白多些男人的心境，用男人来看男人可能一定会胜过，一定会好过你们的姊妹看男人，或者胜过你们的做太太的看丈夫。男人一生讲得最多最不真实的说话可能就是这句，我没事的， OK 的，放心啦。不知道你们认不认同这句说话呢？这个是我在一首叫做男人花的这个的大陆的音乐片段里面找到的。怎样来到去看男人的难处？我是透过从诗篇三十二篇里面大卫犯罪之后在罪里面认罪悔改的那个的处境当中，他当他坦诚回自己的难处软弱的时候，他怎么重新得力来到去鼓励每一位弟兄。当我们愿意能够去面对着我们生命里面的黑暗，面对着我们的限制的时候，亦都系同样系我哋重新得力嘅时候，一个好吊诡嘅一个一刻，就在乎我哋点样嚟到去归向翻天父上帝。喺呢度我都想介绍一下咧，喺诗篇三十二篇里边咧，呢度里边有三个细拉。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去留意到细拉经常出现喺诗篇当中，有去过嗰个嘅特别嘅角色。细拉是一个诗歌的用语，通常来到去表达出是一个停顿的停顿位，暂停。它意思就是我们在这里需要一些的重复，或者强调某一个重要的概念的主题，让读者可以或者听众可以继续去理解诗篇的内容。换言之的意思就是我读到这里停一停先，让我们一个空间，营造了空间来到去让前面的情绪继续带落去下一段。这个下一个段落里面可以是一个提升了我们的那种的情绪，同样也可以来到去让我们的心里面沉淀了这种的感觉，这个就是细拉的作用。而今天我也同样用三个细拉来到将这个诗篇三十二篇分成四个部分来到去跟大家分享，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然后我们进入经文里面。差主，求你的圣灵来到去引导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要让我们透过大卫生命故事他的反省，再次来到好给我们一个的监察提醒。 我哋点样嚟到去面对自己内心世界里面好多好多我哋唔愿意、唔敢、唔想同人哋分享分担嘅难处。求主帮助我哋，帮助我哋喺圣经里面当中，喺神嘅话语里面当中，喺生命故事里面睇到上帝俾我哋嘅恩情，使到圣灵俾我哋嘅亮光。求主去与我哋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我哋先嚟睇第一个段落，一至四节。诗人一开口就话：过犯得赦免，罪恶蒙遮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不算为有罪、内心没有诡诈的人有福了。喺度出现咗两个有福。如果从希伯来文嘅结构铺排嚟讲，有福系行先嘅，有福啦，嘟嘟嘟嘟，有福啦，嘟嘟嘟嘟。第一段嘅一至四节呢个小段落里边，呈现出咗一个罪疚感带俾人嘅沉重，而诗人系用一个反衬嘅手法嚟到去展示出被罪疚感释压着嘅沉重。佢嘅方法就系用有福作为一个开始，有福反衬出呢个内心嗰份被释放嗰种嘅轻松感，罪被赦免啊，被遮盖啊，由罪疚感而嚟嘅沉重。是因为上帝的宽恕就拿开了，一身松了。一至二节和第三、第四节之间的前后对比，诗人在铺排上，他刻意地来用一至二节手上的幸福感来去反衬着。反衬出第三至第四节，我们看到连串的很沉重的形容，骨头枯干，精力耗尽，黑夜 白日，你的手压在我身上沉重。上帝追讨人的罪，良心带来的控诉成为诗人那种的重担，逃避不到。不要以为那些恶贯满盈的人就没有良心，罪恶滔天的人就没有良心，他都会被良心控诉。在大卫身上我们看到这个他曾经不愿意、不敢承认、不去面对的错失，令到他心里面很沉重，沉重压力令到他顶不顺了。而今上帝竟然赦免他，所以他感到一个非常大的释放，很轻松了。一至四节有一种强烈的对比，所以我们看到有福的原因就是我不再逃避，我唯有承认自己的软弱，我的心灵才能够轻省下来。我不再怕面对自己的过错，我不再怕被人看到我的丑陋，我都是一个软弱的人，跟所有人一样。我如今不再需要被自己的恐惧来到去捆锁着，我不需要为遮掩过犯而战战兢兢地过着一个逃避隐藏的日子。那些日子很煎熬，这个就是诗人的心境。诗人大卫的生命故事，我相信在这里最能够折射出整个这个的被罪困锁和被罪赦免的经验。还记不记得大卫对乌利亚一家所做的事？偷窃、杀人、淫人妻子、杀人丈夫。然而他为了掩饰这一切的事，一时的欲望越做越多的恶事，他杀害了自忠心于自己的勇士。一段不堪入目的丑事，恶行如果放回在大卫的认罪的内容里面，我相信大家更加容易共鸣到大卫在这里认罪那种的心情，甚至乎可能我们会不多不少这样都共鸣起我和大卫都是差不多的。我们内里面那个我，充满了黑暗面的我，和大卫差不多的，不过看看去到什么阶段。现在 大卫经历到去坦然面对自己的软弱，他就能够重新振作，再次重新出发，承认自己的错误，再次面对自己的时候，才能够闯开一片新的天地。诗篇五十一篇里面都反映了大卫的心声，他说求你使我重得救恩之乐，以乐意的灵来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必归顺你。诗篇五十一篇是在他在同拔示巴犯奸淫之后，先知拿单指控他之后，他的反省诗句，他知罪了，认错了，去呼求翻上帝，这个就是认罪的意义。我们看回诗篇三十二篇，我们从写作的技巧来看到一至五节，我们就可以发现遮盖和隐瞒分别出现了在第一和第五节，而这两个中文的翻译其实和这个希伯来文呢其实是一致的，就是说希伯来文用了这两个遮盖和隐瞒这个中文字，展示出在这个一至第五节里面，要得到上帝的遮盖，首先就要不隐瞒。第一节说蒙罪恶蒙遮盖，然后第五节说我不隐瞒我的恶。原来只要我们坦诚去到上帝面前，我们就蒙赦免。我们可以用形象化一点去理解这个隐瞒和遮盖的字的意思。我要隐瞒就要躲在罪恶的后面，我一路被罪恶遮住，一路就在罪里面困住，唯有我走出来走到你这里，在上帝面前认自己的不足，认自己的错误，我就在上帝里面。这个是选择的问题，诗人选了在上帝的后面蒙遮盖，上帝就遮盖住他，罪恶就再不会直接面对住大卫，不会控诉捆锁住他，因为有上帝的遮盖。选择隐瞒，站在罪恶后面，选择遮盖，被遮盖，就是站在上帝的后面，两个有不同的后果。骨头枯干精力耗尽是隐瞒的后果，有福的是被遮盖的后果。诗人拣啱了位置，所以他的罪被赦免，他的心灵捆锁被打开。第五节简单的几句说话，他说我向你陈明不隐瞒你这个的决心和行动，就换来了上帝的赦免。我们如果从诗篇的音乐格式来看，第五节的细拉那个停顿位，那个沉默处，就是这个被赦免那种的感觉后面。而一个很简单的但是很有力量的感觉就出现在这句说话，你赦免了我了，就停了出来。这个有一种给我一种感觉，一种反弹的力量，一个 impulse 这样出来，不需要讲很多东西，我陈明我的罪，我不隐瞒我的恶，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这个是诗人心境里面的那种的反弹，对比在前面由第一至第四节那种渐进的铺排，一路一路形成那种的压力的对比，这个深沉的对比，深沉的压迫，让我们感受到我不得了，我顶不顺这种的压力。而在这里的细拉这个停顿位带来的一种的无力感，沉重感。两个细拉所造成的空间感形成了一个落差，让读者感受到从文字中感受到罪得赦免那种的强大释放，很重的压力， 但是竟然一下子就因为赦罪而释放提升翻。两个细拉带给我们一种改变了的一个这样的处境。然后我们再看到第六节到第七节有另一个细拉的出现。而在这里我们这个的出现，这个细拉的出现，让读者来到去从一个沉默声和安静当中感受到上帝对人的救恩。我们看看这句这两句的说话，他说为此凡虔诚的人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向你祷告，大水泛临的时候必不临到他。虔诚的人即是祷告的人，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欢呼声四面环绕我。在这里两节经文里面充满了声音的图像，祷告声、大水声、欢呼声一层一层地来到去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之中。那位专心认真的祈祷人，向上帝认罪的人，虽然他仍然身处在患难困苦之中，但是他是因为他转念面向着上帝寻求上帝而重新得力。在这里他给我们一种感受，他要很急切的把握机会的，不要错过的，来到去寻求神，趁着还可以就去找了。诗人心里面的迫切让我们看到赦罪得释放的那个的美丽安稳。我们留意第六节的为此开始前这个为此这个字，为此这个介系词将前面那个第五节被赦免的有力感觉联系上来，前面很简单的弹回上去那种的感觉，你赦免我，你就赦免我的罪。然后就落到来这个的在这里很坦然承认自己的软弱的时候，面对自己过错的时候求上帝赦免，原来是这么安稳、这么稳阵的。你是我藏身之处，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临到我。在环境当中，在汹涌澎湃的大水之中，仍然很稳妥。我们可以从第一个段落一至四节的呻吟声，一到落到来现在这里的第七节里面那个欢乐声做一个对比。原本是被压迫、被困难四面包围，如今就转为被欢呼声四面包围。上帝赦罪带来整个人的轻省，带来释放，让诗人的心由焦躁不安变为安稳，亦都同样改变了诗人面对环境的态度。很多时候我们会被环境支配我们的心境，环境很恶劣，我们觉得没有出路、没有希望，但如果心境又可以胜过环境的话，就会有不同的效果。我尝试用一个病患者的角度来到去演绎这个的状况。病特别是长期病患的人，对于好返这个的盼望是难的，是不容易的。然而如果病患的人一路将自己的焦点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困难、自己的限制里面，他只会越踩越深，他这种的情绪越来越低落的时候，既伤害了自己的身心灵，同样也都去影响了身边的人，大家都在压力之中。但是如果人可以转念，坦然承认自己的限制，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过犯，转向上帝去交托，去寻求心境能够得释放，看事情会不会不同了呢？病患仍然没有改变，但是心境改变的时候，人会精神一点， 有力量啲。病患自己嘅人轻省，身边嘅人好自然亦都轻省。呢、这个就系心境支配翻环境嘅好重要嘅一个嘅提醒。大卫冇因为认罪而佢嘅困难、佢嘅错过、佢嘅后果一不清，佢仍然要面对住各样嘅挑战，但系佢嘅心境，佢坦然欣然接受呢一切排山倒海而嚟嘅后果，佢心境改变咗，有份安稳感、安全感。第三个细拉同样亦都出现咗喺呢个宏大欢呼之中。第七节里面系呢个宏大欢呼之中再出现一个细拉，就好似让听众系一个好高昂、好喧闹、好嘈吵嘅环境，突然间静咗落嚟。但系诗人冇结束咗佢嘅思绪，佢继续写佢嘅心境。佢唔喺罪里边嘅捆锁，佢再转念。而家去到第八节至到第十一节里边，佢用一个老师嘅角色，一个长辈嘅口吻，继续佢自己嘅生命旅程嘅思考探索。最后一个段落嘅开始出现咗几个动词：教导你、指示你、劝诫你。呢、这个三个动词强调咗诗人嗰个嘅坚定态度，佢好想读者留心，佢唔想读者嚟到去错过咗上帝。定睛定睛看住你嘅呢个字，佢强调咗大卫诗人嘅关注，就好似佢对住一班佢所爱嘅儿女、一班佢所爱嘅学生咁讲：你要听啊，你要听我嘅故事，唔好错过我嘅经验分享啊！第九节里面的驴和马是指我们的心，驴和马是两种的动物，一种做工的动物，他们需要来到去束缚，在这里形容着的借用着是我们心里面的欲望，我们的欲望要受约束，如果不受约束的就是无知，用着环缰绳勒住就表示需要控制，我们的心要受神的话语来到去控制。第九节的意思就是说，不要任意妄为，偏行己路，你的心会越来越败坏的了。第八和第九节我们放在一起去理解，我们就能够感受到诗人那种自己在反省得来的偏行己路的那种的深切体会。或者我再借用箴言第十六章十七节里面那句说话，他说正直人的道远离恶事，谨守己路的保存性命。我相信很清楚，你做得啱，上帝保护着你的，你放心。然而后面这句还更加重要，骄傲在败坏以先，内心高傲在跌倒之前。不要自恃，不要自以为是。男人最容易讲的 OK 我没事，我掂的，我不会踩下去的。再讲得白一点，逢场作兴，我不会上瘾的，我不会让他来到去影响我的家庭的。面对着引诱罪恶，我们是不是真的这么有把握呢？从大卫的生命故事会给我们提醒，不要自以为是。大卫就是知道他体会到他自己没有好好守住他自己的心，搞到自己落入一个非常之叫做严重的后果，可以这么说。他的恶行损害了他的一生英雄形象，破坏了他在儿子们当中的地位，导致家庭出现血腥暴力，争逐权利，杀人害命。更加严重的是，他自己作为一国之君，他影响了国民的安危，上帝因为他犯的错而要惩罚整个以色列国。 大卫在他这个最后一个诗篇的段落里面劝的劝告非常有说服力，因为是他的生命故事，很悲惨的生命故事，但是同样在悲惨当中看到他那种的反弹，他能够重新振作是因为他坦然承认。第十至第十一节再次出现了欢呼声，这个是一个胜利的欢呼声，他再次出现了四面环绕的实在感，那个是被爱的拥抱的实在感。如果我们再用大卫的生平，就是他曾经被他的儿子阿沙龙追杀，王位不保，但是最终他仍然保存回自己的王位，当然呢他就失去了他另一个儿子。这个是大卫的生命故事的写照。诗人鼓励读者，你和我都要做一个义人，一个正直的人，就是倚靠耶和华的人。在这里同样呼应着前面第六节的虔诚人，那些愿意寻求上帝的人是有福的，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这个是诗人的体会，第十节里面给我们的鼓励。我们每一个人会面对着不同的困难和挑战，特别男士，我们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满有压力，我们不懂得去表达，不懂得跟人分享。男儿有泪不轻弹，眼泪在心里流，自己吞了它，有好处有不好处。特别是当我们如果处于一个自己都无力支援的时候，支撑的时候，我们要自己好好警醒，去分忧，跟身边的人承认自己的不足。大卫正正就是体现到，和大卫的故事我体现到，坦然承认自己的限制，坦然承认自己的不足，就有这个的意义。认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认罪不是单单留在我做了什么十戒上面那些不对的事，深层来说不好只是放在人伦关系里面的思考，更加留心认罪在前面那四戒里面提到，究竟我们的心有没有以上帝为我们的上帝是更加重要。这个是有一个的延续性的思考，究竟我有没有靠自己而不是去靠上帝呢？正正就是第十节里面所提的，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我们有不同的际遇，不同的经历，认罪再去延伸下去看，就是承认自己的限制，承认自己的不足，摆回上帝在首位。整个诗篇三十二篇让我们看到诗人在罪里面的心境变化，由呻吟声的哀鸣转向欢乐，由逃避隐藏转向坦然面对，由危难困迫转向平静安稳。这一切一切就在于他愿意面对自己的罪，面对自己的软弱。而这位信实的上帝就用慈爱来到去拥抱每一个回转的人。这个是诗篇三十二篇给我们的意义，这个是诗人大卫的体会。悔悔诗三十二篇这个悔悔诗，既是大卫的一个个人的体会，同时也是他作为君王，他对他上帝国民那个教导，他以身作则，是反面教材，去提醒我们，我们要坦然承认自己的限制，坦然承认自己的软弱，去寻求神。诗篇三十二篇我讲完了，怎样来到去用三十二篇来到去回应今天父亲节的题目呢？我一直都很大的困难，很大的张力，我想不到有什么实际所谓 so-called 应用。不过我想跟大家分享 一個幾句從呢個一首男人花呢首歌俾我哋嘅一個啟發。不過喺度之前，我想同大家分享羅馬書裏面第十二章二節。佢話：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測驗何為神嘅善良、純全、可喜悅嘅旨意。我哋唔好跟隨呢個世界嘅價值觀嗰個眼光睇我哋嘅人生。呢個世界講成功、講卓越、講成就嘅，但係聖經唔係咁講我哋嘅生命價值。我哋生命價值係講付出，講去唔計較嘅，去講榮耀上帝嘅，兩個唔同嘅價值觀。然之後測驗呢個字好有意思，點樣嚟到測驗啊？你要跟上帝先至測驗到嘅。如果你唔跟，你係測驗唔到嘅。我用羅馬書嚟到去結束咗今日同大家去分享詩篇三十二篇呢段聖經嘅俾我哋嘅思考。最後，我想用幾句歌詞同大家分享男人嘅心聲。呢首《男人花》裏面有幾句，佢就話：男人也像一朵花，需要人來灌溉他，他會用他的芬芳香漫天下。男人不是不流淚，只是躲起來心碎，寧願瘸着站，也不要笑着跪。男人也是一朵花，也害怕風吹雨打，有誰能看到堅強後的傷疤？生活不過一杯酒，醉完了路還要走，愛人和朋友，我在你的身後。不知道你看這幾句的歌詞有什麼感受，你聽起上來有什麼感覺？但是我就看到一個無奈的男人在這裡呼喊人，呼喊關心他，但是他又不敢跟他至愛的人來到去呼求，怎麼辦呢？希望我們弟兄沒有這種情況，如果有你告訴我，你找我，认真的，大家组织个男人会一起谈下偈，因为师母都好想我咁，彼此分担，一起扶持。认罪呢一个意念好有意思，唔系我做错乜嘢翻去交易，而系更加深层嘅喺上帝面前。重新得力，这个就是认罪的精彩之处。愿神都去赐福他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位弟兄的鼓励。